张廷玉等。张廷玉等，尹昌龙，字彦谦，太和人。洪武年间考中进士，被授予修撰，后改任监察御史。惠帝刚即位时，上朝很晚，昌龙上书劝谏说，高皇帝鸡叫就起床，天快亮时上朝，太阳还没出来就接见百官，所以能各项事业兴盛，天下太平。陛下继承大业，应当追寻祖上的足迹，兢兢业业，忧心勤劳于各种政务，现在却贪图安逸，太阳升起好几刻了还没有上朝，群臣和侍卫疲于等候，荒废职责和事务，上下松懈，传不到天下，流传到四方，这不是国家的福气。皇帝说，昌龙的话恳切正直，礼部应当宣告天下，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不久因为地震上演，被贬为福宁知县。燕兵逼近后，昌龙用北方来的奏章经常引用周公辅佐成王的话，劝皇帝停战，允许燕王进京朝见，如果有差错就退位让给他，如果犹豫不决进退无惧，想做个单途的平民都不可能了。成祖进入京城，昌龙的名字在奸臣名单中，因为之前的奏章免死，被命令在北平辅导世子。永乐两年，册封世子为皇太子，提拔昌龙为左春芳左中运，随时匡正劝谏，太子非常敬重他。谢晋被贬的同一天，昌龙改任礼部主事，尚书吕振正掌权，性格刻薄极度。当他独自深思时，用手指刮眉尾，就一定在密谋大事。下属互相告诫，没有人敢向他报告事务。昌龙上前报告事务，吕振生气不理。过一会儿又报告，吕振更生气，拂袖而起。昌龙退下报告太子，取来太子的命令执行。吕振大怒，上奏说昌龙假托东宫官员，暗中想结党，暗中怀有不尊君之心，被逮捕入狱。不久预设恢复官职。父亲去世扶丧后起复，拜见吕振，吕振用温和的话接待他，进去处理之前的奏章，又被关进锦衣卫监狱，抄没家产。皇帝每次巡幸，下诏狱的囚犯都用车载着随行，称为随驾重囚，昌龙也在其中。几年后，古王谋反的事情败露，因为古王之前上奏昌龙为长史，被指控同谋，皇帝命令公卿会审，昌龙不停地辩解，吕振驳倒了他，案件定案，处以极刑而死，灭族。后来吕振病重将死，大喊影像，说见到昌龙的鬼魂，手镯想杀他。耿通，祁东人，洪武年间乡试中举，被授予襄阳教授。永乐初年，提拔为刑科给事中，历任左右给事，刚强正直，敢于直言。曾经弹劾都御史陈英、御史袁刚，弹劾彭比为奸蒙蔽皇帝，构陷无辜。袁刚、秦衡已被下狱，陈英是长官，不应单独宽恕。又说，萧齐诸位仓库损坏，工部侍郎陈寿部预先修理，粮食运到无处存放，损耗很多，祸害百姓。工部尚书宋礼不体恤下属，降议期满，不立即遣返回家，大多流离失所。陈英等人都被贬责。当时给事中敢于直言的人，耿通与陈鄂，整个朝廷都敬畏他们的风采。很久后，提拔为大理寺右丞。皇帝北巡，太子监国。汉王高煦阴谋争夺太子之位，暗中勾结皇帝身边的人，竟谗言离间，东宫官员大多获罪。监国所做的事情大多被更改。耿通从容劝谏皇帝，太子的事情没有大的过失，可以不必更改。多次进言，皇帝不高兴。十年秋，有人上言耿通接受请托，故意开脱他人罪行。皇帝大怒，命令督察院会合文武大臣在午门审讯，说必须杀耿通不赦免。群臣按旨意判耿通斩罪。皇帝说，开脱罪责是小事情，耿通为东宫说情，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不可宽恕，应处以极刑。朝廷大臣不敢争论，最终判为奸党，处以折刑而死。陈鄂，字克中，番禺人。永乐年间以乡举进入太学，被授予刑科给事中。遇事刚毅果断，弹劾无所回避，每次奏事声音洪亮如钟。皇帝让他饿几天，奏对仍如往常。 说这是天性，每次见到都叫他大声秀才。曾经严氏触犯圣意，命令在奉天门挖坑埋他，只露头。七天后没死，赦免出来恢复官职。不久又触犯圣意，罚修相房。贫困不能雇人服役，亲自干活。恰好皇帝驾到，问是谁。陈恶匍匐上前详细说明原因。皇帝怜悯他，命令恢复官职。历任顺天府尹，为政严厉凶猛。执政者记恨他，外放为湖广按察使。改任山西，因事被免职。仁宗即位，预设应恢复原官。皇帝因为陈恶之前在湖广曾搜集楚王细微过失，贬为海盐知县。升任金王长史，被王府所厌烦。宣德三年升任镇江同知，退休回家去世。戴伦，高密人。永乐年间从昌邑训导提拔为礼科给事中，与编修林长茂一起侍奉皇太孙讲书，历任中允、御德。仁宗即位，太孙成为太子，升任贤马，仍侍奉讲读。当初成祖命令太孙学习武事，太孙也一向喜好，时常外出骑马射箭。戴伦与林长茂认为太孙正年轻，不应荒废学问而从事打猎，时时觐见。戴伦又写奏书对皇帝说，有一天太孙陪侍，皇帝问东宫大臣中谁与你相好，太孙回答是戴伦，于是拿出戴伦的奏书交给他。太孙因此怨恨戴伦。林长茂，莆田人，以相见历任青州教授，提拔为编修。仁宗初年升任中允，为人刚直严厉，多次进直言与戴伦友好。宣宗即位，加恩东宫官员，提拔戴伦为兵部侍郎。不久又因劝谏打猎触犯圣意，命令参赞交趾军务。而林长茂从南京来，后到也外放为御林知州。不久因愿望获罪，一起被逮捕到京城，关进锦衣卫监狱。皇帝亲自审讯，戴伦抗辩触怒皇帝，立即被杖打死，抄没家产。各位叔父河南知府戴贤、太仆四卿戴希文都被囚禁。而林长茂在狱中十年，英宗即位才得以释放，恢复他的官职，回去任御林知州，有惠民政绩。他去世时，周人立庙祭祀他。臣作字永熙，吴人，永乐年间进士，提拔为河南参议。十五年与布政使周文包、王文振联名上书，说建都北京不便，一起被贬为均州太和山佃户。亲身耕作，努力劳动，处之泰然。仁宗即位，下诏选用谦谪的各位大臣，臣坐在选中。恰逢皇帝去世，没有结果。宣德二年命令县臣到均州巡视他们，臣坐对策第一，在吏部考试又第一，于是提拔为御史，巡按福建。方面大员多被弹劾打击，禁止官府合买，闽人感激他。回京上奏白塔和尚通少伯湖，下注大江苏松船只多从这里往来，河道浅狭堵塞，请求开郡，被采纳，漕运果然便利。不久出巡按江西，当时天下太平，皇帝颇是游猎玩乐。臣作从议，马上书劝勉皇帝勤于圣学，大致说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于读书。陛下虽有圣德，但经言没有很好举行，讲学没有进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怎能全部知晓洞明。真德秀大学演义一书，圣贤格言无不记载，希望在听政之余，命如臣讲说，没有大事不得间断，使之古今如何治理，正是如何得当，必定能开阔聪明，增光德业。而奸邪之人，以奇巧之物动摇圣心者，自然被疏远，天下人民受福无穷了。皇帝看到奏书大怒，说恕如认为朕没有读大学吗？如此轻视朕，不可不杀。学士陈寻叩头说，俗世处在远方，不知陛下无书不读。皇帝怒气稍减，将臣作下狱，逮捕他家人十余口，分别关押五年，他父亲竟死在狱中。当时刑部主事郭循劝谏扩建西内皇城，修建离宫，被逮捕当面质问。郭循抗辩不屈，也被下狱。 英宗即位，陈作与郭循都得以释放恢复官职。陈作再次巡按湖广，因奏报辽王桂霞罪行有所隐瞒，与巡抚侍郎吴正被逮捕到京城下狱，不久赦免出狱。当时王振掌权，法令务求严峻，陈作上言近来法司判案多违反定律，如侍郎吴喜误举主事吴越，因判共举非其人律，却判以奏事有规必律斩。等到吴越自缢而死，狱官狱足罪应递减，却引用不应为重罪，一概杖责。一事如此，其余可类推。天时不顺，灾异多次出现，未必不是由此。皇帝赞同，将他的奏章交给法司。不久改任南京，升福建按察使佥事，有威望恩惠，神祠不载于祭祀典籍的全都撤去。很久后因病回家去世。陈作天资严厉刚毅，即使子弟也少见他言笑，只敬重同乡行良。行良博学之士，隐居卖卜，破屋几间，有时整天不烧火做饭。陈作多次带着书册去质疑，往往到傍晚。郭循，字循初，庐陵人，居官有才能生育。恢复官职后升郎中，因尚书魏源推荐提拔为广东参政，有缴扣功劳。景泰初年去世。刘求，字廷镇，安福人，永乐十九年进士。在家读书十年，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被授予礼部主事。胡莹推荐侍奉经言，参与修撰宣宗实录，改任翰林侍讲。堂弟刘平任莆田知县，送他一匹下部。刘求封还，写信告诫他。正统六年，皇帝因王振之言大举征讨陆川。刘求上书说，帝王驾驭四夷，必须宽恕小事而防备大患，这是为了适应缓急之宜，为天下长久安定考虑。周朝攻打崇国不胜，退而修明德教，等待他们投降。至于贤允，则命南众在朔方筑城防备。汉朝征讨南越不利，立即停兵，赐书通好。至于匈奴，虽已和亲，仍招募百姓迁居塞下，运粮充实边境，又命卫上驻守云中抵御。现在陆川残寇私任，发本是羁縻属国，因边将失于驾驭，致使动用大军。虽首领未歼，也已杀掉众多丑类，是杀是留，无关轻重。喜叔原谅他的罪过，使他得以自新，这是大德。边疆不达圣意，又一大举。想屯十二万兵于云南，以迫使他投降，不降就攻打。不考虑王师不可清出，蛮性不可骤训，得险不可用重，客兵不可久留。何况南方水旱相继，军民交困，若再动众，纷扰堪忧。我私下认为应缓行天诛，如同周汉对待崇越。至于瓦剌，终为边患，趁他尚未骚动，正应按时防御，却想调回甘肃守将以用于南征，突然有警，如何防御？我私下认为应谨慎防备，如同周汉对待贤允匈奴，恳望陛下停止大举之意，推选智谋将帅，辅以才识大臣，酌量调拨官军，分屯金池等要害，连结木邦等蛮族以为援，乘机进攻，顺势抚慰小玉，敌寇自可降服。至于西北屏障，应敕令边臣巡视，疏通筑城沟渠，增修城堡，勤加训练，严加守望，以防不测，这是有备无患之道。奏章下到兵部，说南征已有成命，不用刘求之言。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刘求因照上言应当先做的十件事，古圣王不兴无益之事，所以新政而天不违。臣愿皇上勤欲精言，多次召如臣讲求大道，务使学问功夫到家，礼遇判然，则圣心正而天心自然顺从，正有己出，则全部下移。太祖太宗每日上三朝，时常召大臣在便殿裁决数政，权归总于上。皇上临御九年，事体日益熟悉，愿守二圣成规，恢复清绝旧例，使权归于一。古之选择大臣，必询问左右大夫国人，当他有罪，虽至大辟也不加刑，只赐死。现在任用大臣，未尝都出于公论，即有小失就枷锁鞭打， 但不多久又恢复其职。这很不像对待大臣。从今选择任用大臣，应允服众论，小过则放置。若实在不可容，下法司定罪，让他自行处置。不要动不动就囚禁，这才不违背共天职之意。现在的太常就是古代的至宗，必须得到清廉谨慎、熟悉礼仪之臣，然后可交神明。现在亲二都缺，应选择儒臣，实领其职。古代省方巡狩是为了考察官吏得失，询问百姓疾苦。两汉、唐、宋盛世多次遣使巡行郡县，弘、永年间也曾实行。现在长久不举，所以官吏多贪虐，民不聊生，而军位尤其严重。应选择公正廉明干练之臣，分巡天下。古代的君主不亲自审理刑狱，必定交给司法官员处理，恐怕是因循个人喜怒而有所轻重。近来法司呈报的案件大多奉旨增减刑罚轻重，法司不能坚持上奏，等到审讯其他囚犯时又观望风向来决定轻重，百姓因此多有冤屈，应该让各部门各尽其职。至于运砖书米等条例，都不是古代法律，尤其应当废除。春秋中凡是营建修筑之事都加以记载，是为了警戒劳民伤财。京城大兴土木已有五六年了，说是不烦扰百姓而易使军队，难道军队就不是国家的赤子吗？况且营造工程大多已经完成，应该停工以休养民力。各地发生水旱灾害，有关部门既不救济，请求减免租税，有时也只是一纸空文。应该命令户部按时赈济，酌情减免，使百姓不至于流离失所。陆川连年用兵，士兵战死十之七八，军费、爵位、赏赐不计其数。如今又派遣蒋贵远征缅甸，则令他们献出私人发。果真将他擒获归来，也不过是斩首示众而已。缅甸将领将以此邀功，必定要求与穆邦共同瓜分土地。不给则招致怨怒，给则使两股蛮族势力做大，这是消灭一个陆川，又生出两个陆川。如果出现失误，战事将无休无止。臣见皇上每次审理众囚，多宽又让他们从军，人心如此。如今想活捉一个失地逃窜的贼寇，却驱使数万无罪之众去送死，难道不违背好生之人吗？况且司机发已经曾派人来进贡，并非没有悔过求免之意。如果敕令缅甸斩下司任发的首级线来，再敕令司机发尽削四境之地，分给各寨新归附的蛮族，那么一方就可安宁了。以北的贡使日益增多，包藏祸心，实在难以预测。应该分派给侍中、御史检阅京城和边镇的官军，及时训练，不要让他们借调到各场做工或为私家服役。公开武举选拔以求良将，制定召募之法以招揽勇士。推广屯田，整顿严法以增加储备。这样武备才不会缺失，外患才能防备。奏书呈入后，下廷臣商议，认为琉球所奏中只有选择太常官员一事应当采纳，命令吏部推举。修撰董林于是请求改任太常，负责祭祀事务。当初琉球议论陆川之事，王振已经怀恨在心。钦天监正彭德清是琉球的同乡，一向是王振的心腹，凡有天文异变都隐瞒不报，倚仗王振的势力做坏事，公卿大多去拜见他，琉球完全不与他来往。彭德清怀恨在心，于是摘取奏书中揽权等话对王振说，这指的是您啊。王振更加大怒，恰逢董林的奏书呈上，王振就指称琉球同谋，一并逮捕投入诏狱，嘱咐指挥马顺杀死琉球。马顺深夜带着一个小校持刀到琉球住处，琉球正躺着起身站立，高呼太祖太宗，脖子被砍断，身体仍然直立，于是被肢解埋在玉门之下。董林在旁边偷偷收集血群交给琉球家人，后来琉球的儿子刘越找到一条手臂裹着裙子入殓。马顺的儿子病了很久，忽然起身揪住马顺的头发，拳打脚踢说，老贼，让你日后灾祸超过我，我是琉球。马顺惊悸，不久儿子死了，小校也死了。董林，字德文，高邮人，冤狱解除后就回乡，不再出事。琉球死后数年，瓦剌果然入侵，英宗北征被俘， 王振被杀，朝臣立即攻击马顺，打死了他。而彭德清从土木堡逃回，被下狱判处斩刑，不久死在狱中。朝廷下诏录诗，景帝怜悯琉球的忠诚，追赠翰林学士，谥号忠敏，在乡里建祠。琉球有两个儿子，长子刘越，次子刘瑜，都勤学苦读，亲自耕种奉养母亲。琉球得到追叙后，兄弟才出来参加科举，先后考中进士。刘越官至广东参政，刘瑜官至云南按察使。陈建，字真明，高安人，宣德两年进士，授官行人。正统年间升任御史，出按顺天。尚书说京师风俗浅薄，原因有五：一是侍佛太过，二是办丧事倾家荡产，三是服饰饮食奢侈华丽，四是幽灵娼妓为害，五是赌博成风。奏章下到礼部，被搁置不执行，改任贵州巡按。当时陆川首领司人发的儿子司机发逃往孟养，多次上书请求赦罪通共，朝廷不答应。再次大举远征，战事连绵不断，云南贵州军民疲惫不堪，苗人趁机煽动，福建浙江之间盗贼风起，满朝都知道这样做不行，但鉴于琉球的灾祸，无人敢进谏。正统十四年正月，陈建直言上书说贼首远逃不为边患，应专门责令云南守臣相机剿灭，不必远劳朝廷军队。王振发怒，想困住他，改任陈建为云南参议，让他前往腾冲招抚贼寇。之后又摘取陈建人巡按时曾请求将四川播州宣慰司改立贵州一事作为陈建的罪过，命令兵部弹劾他，判死罪，关进监狱。景帝继位才得以赦免，不久授官河南参议，退休回乡去世。自从正统年间琉球因触犯王振冤死，陈建接着下狱，朝廷内外数年无人敢言事。到景帝时，言路才打开，人们争相发愤上书。有个叫何官的，又因进言获罪被贬。何官因擅长书法任中书舍人。景泰两年弹劾尚书王直等人在正统年间阿附权奸，不应留在皇帝身边。宦官看到权奸字样，认为是指自己，激怒皇帝，下诏科到参议，立科毛玉主持起草奏稿，极力诋毁何官，林聪、叶盛阻止，于是删改后上奏。恰逢御史的奏书也呈上，其中有何官考满不升迁，私恨吏部的话。皇帝发怒，把何官下诏狱，处以杖刑，贬为九锡卫经吏。中同，字世经，吉安永丰人，父亲中父，宣德年间考中进士，历任修撰，与琉球关系好。琉球上密封奏章，约他一起，中父的妻子劝阻，琉球到中父家，邀他同行。中父已外出，妻子从屏风后骂道：你自己上书，为什么要连累别人？琉球出门叹道：他竟然和妇人商量。于是独自上奏，最终遇害。不久中父也病死，妻子深感后悔，每次哭泣就说早知道这样，不如和刘军一起死。中同幼年听到母亲的话，就感奋激励，想完成父亲遗志，曾进入吉安中结祠，看到祭祀的欧阳修、杨邦义等人，叹道死后不能进这里不算大丈夫。景泰两年考中进士，次年授官御史。怀宪太子去世后，朝廷内外希望恢复夷王的太子之位。中统与郎中张伦早朝时谈及夷王，都流下眼泪，于是相约上书请求恢复储位。景泰五年五月，中统上书议论时政，涉及恢复储位之事，大致说近日得到贼寇间谍情报，说也先派人侦察京师及临清虚实，计划初秋大举深入直下河南。臣听说后不胜寒心，但朝廷大臣都安然不以为意。过去秦国攻打赵国，诸侯泰然自若，只有孔子顺担忧，人们都认为他狂悖。臣今天的话与此有何不同？臣在民间时听说宦官作恶，杀害直臣刘求，以致朝臣前口不言。假使当时有人犯言直谏，必定能劝阻上皇出行，何至于有蒙尘之祸？陛下赫然忠心，铲除奸党，表彰忠直，命令六师在郊外抵御敌人， 不战，而三军士气自然倍增。臣认为陛下正要鞭挞四方，坐之太平，怎奈边患刚平息，创伤未愈，而奢侈之心突然滋生，使天下失望。恳请陛下以前车为鉴，更加奋发自立，不要贪图财货女色，不要沉溺嬉戏游玩，亲自处理政务，以总揽威权，敦厚伦理以纯化风俗，辨别邪正以专任委用，严明赏罚以彰显善恶，推崇封县以整肃纲纪，去除浮费，裁撤冗员，禁止僧道祸害百姓，选择贤将训练士兵，然后亲自率领群臣到郊庙谢过，如同成汤的六世自责，唐太宗的实践即改，或许可回转天意，重振国事。父亲拥有天下，本应传给儿子，先前太子去世，足以知道天命所在。臣私下认为，上皇的儿子就是陛下的儿子，以王天资厚重，足可使宗庙社稷有所托付。恳请陛下扩充天地之量，敦厚兄弟之人，选择吉日准备礼仪，恢复储位，这实在是祖宗无疆的福气。陛下命令将帅各自陈述方略，经过十天半月，互相推诿责任。等到时亨、刘普有建议，又不过是庸人小儿之计。平时尚且如此，一旦有急事，将用什么策略制敌？御敌的方法，没有比任用贤才更重要的。陛下求贤若渴，而大臣排挤压制尤其厉害，所举荐的大多是亲旧富厚之家。即使有杰出人才被压制，谁肯为他们说话？朝臣如此欺瞒，臣所以抚胸流泪，为今日防贤并国者感到羞耻。奏书呈入，皇帝不高兴，下廷臣集体讨论。宁阳侯陈茂、吏部尚书王直等请皇帝采纳其言，并引罪请求罢免。皇帝安慰挽留他们。过了几天，张伦也上书谈恢复储位之事，于是一起备下诏谕。第二年八月，大理少卿廖庄也因议论夷王之事受杖刑。皇帝身边的人说，是由中童倡议，皇帝就封了大棍棒到狱中杖打中童，中童竟被打死，时年32岁。中童上书时策马出门，马伏地不肯起来，中童喝道，我不怕死，你干什么？马仍徘徊再三才走。中童死后，马长号几声也死了。英宗复位，追赠中童大理左四丞，录用其子中启为国子生，不久受咸宁知县。中启请求将父亲遗骸归葬，诏令供给舟车路费。成化年间，受赐子中月通政之事，给中童的妻子罗氏每月米粮。不久赐中童谥号公敏，从四中节祠与琉球并列，最终实现了中童的夙愿。当中童下狱时，有个礼部郎孟启也上书谈恢复储位之事，皇帝没有治罪。而进士杨吉上书于谦说，奸人黄曾建议改立太子，不过是为逃避死亡之计，你们就立刻办成了，公事国家柱石，难道不想想如何善后吗？如今中统等人又下狱了，倘若这些人死于帐下，而公等坐享高位，对清议如何交代？于谦把信给王文看，王文说，书生不知忌讳，但算有胆量，应当升他一官安置。于是让杨吉任安州知州。孟启是福建人，杨吉是常熟人。张伦字大经，乐清人，正统四年进士，授官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初年，召为仪志郎中。张伦见国家多事，常慷慨议论，曾上太平16册，反复万余言。也先议和后，请求努力修明内政，整饬武备，以等待其变。宦官兴安请皇帝在大隆福寺建成后陵信，张伦上书建祖。河东盐运判官济南人杨浩授官未赴任，也上章觐见，皇帝当即停止陵信。杨浩后来官至副都御史、巡抚盐随。张伦又因灾疫请求弄清质变的原因，言语颇为恳切。景泰五年五月，中同上奏请求恢复储位。过了两天，张伦也直言上书陈述修德米灾14事，其中主要说，宦官不可干预外政，佞臣不可假借事权，后宫不可盛装声色，凡是阴盛之类，请全部禁止罢除。又说，孝悌是百行之本，希望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行问安事善之礼。 上皇君临天下14年，是天下之父。陛下亲授册封，是上皇之臣。陛下与上皇虽形体不同，实为一人。服毒奉迎桓公诏书说，礼只有增加而无废弃，义以卑下而奉事尊上。希望陛下允诺实践此言。或初一、十五，或节日，率群臣在沿河门朝见，以展兄弟之情，实是天下最大的愿望。更请恢复汪皇后在中宫之位，以正天下母仪，归还夷王的储位，以定天下根本。如此则和气充盈，灾疫自然消弭。奏书呈入，皇帝大怒。当时天色已晚，宫门关闭，于是从门缝中传出旨意，立即逮捕张伦，集中同下诏狱，拷打惨酷，逼问主使及与南宫交通的情况，濒临死亡，没有一句话。恰逢大风扬沙，白昼昏暗，监狱得以稍缓，命令关押禁锢。第二年，廖庄在阙下受杖刑，于是封了棍棒到狱中杖打张伦、钟同各100下，钟同竟被打死，张伦依旧长期囚禁。英宗复位，郭登说张伦与廖庄、林聪、左鼎、倪敬等人都因直言触犯实际，应当加以提拔。皇帝立即释放张伦，命令内侍检查以前的奏书，找不到。内侍在旁边背诵了几句，皇帝叹息再三，升任张伦为礼部右侍郎。张伦因大捷被皇帝器重，但性情刚直，不能与世俗相合。石亨贵姓后招公卿饮酒，张伦推辞不去，又多次与尚书杨善论事不合。石亨、杨善一起说张伦坏话，于是调任南京礼部，随即改任吏部。宪宗即位，有关部门根据遗诏请求举行大婚。张伦说，陵墓上新，年号未改，百日内就籍，心里怎能安宁。陛下即位之初，应当以孝治天下，三纲五常实际源于此，请求等到来年春天举行。建议虽未被采纳，天下人都看重他的话。成化元年，两淮发生饥荒，他上奏了4项救荒措施，皇帝都批复同意。4年秋天，他的儿子朱玄英因冒籍参加顺天乡试而被举发，给侍中朱清、御史杨志等人因此弹劾朱伦，皇帝命令侍郎叶盛调查此事。第二年，朱伦和迁都御史高明考察众官，两人意见不合。奏书呈上后，朱伦又单独上奏说给侍中王让步参加考察，并说高明刚愎自用，自己的意见多不被采纳，请求和高明一起罢官，奏章都交给叶盛等人处理。于是王让和参加考察的重臣接连上章弹劾朱伦，朱伦也多次上书请求罢职，皇帝没有同意。不久，叶盛等人调查后上报说朱玄英确实是冒籍，皇帝宽恕了朱伦，对他所做的其他事情也全部不予追究。没过多久，他又转任礼部。温州知府范奎被弹劾调职，朱伦说，温州是我的家乡郡，范奎非常得民心。他离任那天，市民3万人哭泣挽留车驾，留了18天才得以离开，请求让他复职以安慰民心。奏章交给有关部门，最终没有批复。朱伦性格憨直，喜欢直言不讳，不被当权者喜欢。担任侍郎20年，不能升迁，请求退休离去。很久以后去世。过了几年，他的妻子张氏呈上他的奏稿，并请求恩典。皇帝赞叹，追赠他为南京礼部尚书，谥号公义，授予他的一个儿子鸿胪寺典部的官职。朱玄英后来考中进士，担任南京给事中。他和同僚一起弹劾陈越的罪行，触怒皇帝，被停发俸禄。孝宗即位后，他上奏了5件治国根本大事，官至广东布政使。廖庄，字安止，吉水人。宣德5年考中进士，8年改任庶吉士，与知县孔有亮等7人分别在6科任职。英宗初年，他被任命为刑科给事中。正统2年，御史袁亮请求按照诏书免除边境军队被侵吞的粮饷，没有被批准。按察使公遂也请求按照诏书宽恕尚未抓获的盗犯，法司也搁置不执行。廖庄认为诏书应当守信，上奏章争辩此事。5年， 皇帝下诏让京官外出整顿荒政，并征收百姓拖欠的赋税。廖庄担心使者催逼会困苦百姓，请求宽限受灾州县，等到秋收时再征收。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他在陕西赈济灾荒，救活了很多人，回来上奏了九件宽恤百姓的事情，大多被讨论施行。杨士奇的家人犯法，廖庄和同僚一起列举罪状。有人说，难道不为杨公留点余地吗？他说，这正是为了杨公。八年，皇帝命令他和御史张继共同署理大理寺事务。过了一个月，他被任命为左寺丞。十一年，升任南京大理寺少卿。过了两年，奸人陈夫和他亲近的贾福争夺世袭指挥的职位。南京刑部侍郎齐韶收受陈夫的贿赂，想要剥夺贾福的官职给陈夫，被廖庄驳斥。齐韶将贾福打死，被逮捕。陈夫也诬告廖庄，两人都被关进诏狱。恰逢齐韶的其他罪行一并被揭发，被处死弃市，廖庄才得以释放。景泰五年七月，他上书说，臣先前在朝中见到上皇派遣使者册封陛下，每逢庆祝节日，必定让群臣到东武朝谒，恩礼深厚，群臣都感叹说上皇兄弟如此有爱。如今陛下以天下侍奉上皇，希望时时到南宫朝见，有时讲明家法，有时商略治国之道，逢年过节让群臣朝见，以安慰上皇之心，那么祖宗在天之灵就会安宁，天地之心也会安宁。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上皇的儿子是陛下的侄子，应该让他亲近如臣，学习书册，等待皇嗣出生，使天下臣民清楚知道陛下有公天下的心，难道不好吗？天下是太祖太宗开创的天下，仁宗宣宗继体守成是这份天下，上皇北征也是为这份天下，如今陛下辅有天下，应当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思考如何维系天下人心，这就是消除灾祸招来祥瑞的方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奏书呈入，没有批复。第二年，廖庄因母亲丧事赴京领取刊盒，到东角门朝见。皇帝想起廖庄先前的奏书，命令廷杖八十，贬为定羌一城。天顺初年被召回，当时母亲丧期未满，又遭遇父亲丧事，特准祭葬，命令他起复，仍旧在南京任职。天顺五年，就地升任礼部右侍郎，改任刑部。成化初年被召为刑部左侍郎，过了一年去世，追赠尚书，谥号公明。廖庄性格刚直，喜欢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但实际上胸怀坦荡，没有芥蒂。他不屑于谨小慎微，喜欢款待宾客，并和乐亲近。担任法司官职后，有人劝他稍微减少应酬往来，远离嫌疑。廖庄笑着说，古人说过城门如市，臣心如水，我只要无愧于自己的心就行了。他去世那天没有钱办丧事，众人凑钱帮助办理他的丧事。当初景帝时英宗在南宫，身边的人挑拨离间，等到怀宪太子去世，群小担心夷王重新被立为太子，谗言诬陷更加厉害，所以中同张伦和廖庄相继极力禁言，都因此获罪。但皇帝颇感醒悟，六年七月辛巳，行科给侍中徐正请求私下奏事，皇帝急忙召入，他就说，上皇在位年久，夷王曾经是储君，天下臣民敬仰爱戴，应该将他迁徙到所封的地方，以断绝人们的期望，另外选择亲王的儿子养在宫中。皇帝惊愕大怒，立即呵斥他出去，想要治他的罪，又担心惊动众人，就命令贬谪到远方任职，但皇帝的怒气未消。不久又查出他的淫秽之事，被贬谪戍守铁岭卫。大概皇帝虽然恼怒中同等人言论过激，但小人的话也没有立即听从。等到英宗复辟时，于谦、王文因图谋立外藩之罪被诛杀，这件事就不再提起了。倪敬，字汝敬，无锡人。正统十三年考中进士，被提拔为御史。景泰初年，京畿地区发生饥荒，皇帝命令他外出视察，请求免除田租，户部坚持不同意，他再次上书争论，最终获得批准。他巡视山西，当时有捐粮补官的政令， 你竟上奏废除了他。对侵吞军饷的守边将领全部查办，豪强狡猾之徒收敛行迹。又巡视福建，当时议论将要恢复银矿开采，倪静还未出发就上书反对，此事得以搁置。到任后上奏罢免了各衙门滥取百姓财物的行为，镇守太监戴细宝贪婪横暴，倪静列举他的罪行上报。皇帝召回戴细宝，命令倪静逮捕惩治他的党羽，官吏百姓相互庆贺。戴直回京，在家住了四个月，被逮捕治罪，不久恢复原职。六年七月，因当时灾疫频发，他与同僚吴江人盛敞、江阴人杜佑、芜湖人黄让、安福人罗俊、固始人汪清上言，国库的财物不应该无故给予，游览观赏的事情不应该在非时进行。先前为了斋僧，屡次拿出国库金钱换取米粮，不知道那些栉风沐雨的边疆士兵、奔走公务的贫苦百姓又用什么来救济呢？近来听说建造龙舟、修建宴室，营建修缮日益增多，西游玩乐不少，这不是保养圣体的做法。张伦、钟同因直言被忤逆，被囚禁超过一年，这不是彰显圣德的做法。希望停止僧侣的供养，停止宴饮享乐的娱乐，停止新作的工程，宽恕直臣的囚禁。皇帝看到奏书很不高兴，将他下发给礼部，礼部官员称赞他们忠爱。皇帝批复知道了，但心中始终不释怀。不久，皇帝下诏让都御史萧维珍考察他的下属，命令去除他们。被罢黜的御史有16人，倪静等人名列其中，都被贬为典史。倪静被贬到广西宜山。英宗复辟后，下诏都授予知县官职，于是任命倪静为降伏知县。安远侯刘普器重倪静，西征时请求让他跟随自己，改任都督府都使。过了一年，军队返回，倪静去世，世人阶层都为他惋惜。盛敞等五人都是进士。盛敞俊逸爽朗，有傲气，曾经巡视广东，弹劾巡抚侍郎阶基不称职，阶基因此被降职。盛敞后来担任罗江知县，升任叙州知府，都有抵御贼寇的功劳。杜佑担任英德知县，临近有很多贼寇，他创建了县城。曾经被围困梁境，杜佑死守不降，夜里用绳子吊下死士焚烧贼营，贼寇才惊慌溃散。调任韶州通判，因病辞职回乡。黄让担任安岳知县，升任中府都使，因为鞭打锦衣卫的利益，被门达诬陷，戍守广西，赦免回来，恢复官职，非常贫困，以种田为生。罗俊曾经巡按四川，有廉洁的名声，官至南雄知府。杨轩，字廷宪，丰城人，景泰五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御史，刚直崇尚气节。景帝身体不适，朝廷大臣请求立太子，皇帝不答应。杨轩与同僚前金、樊英等约定上书争辩，恰逢夺门事件发生，于是作罢。天顺初年，在畿内检验马匹，到河间时，百姓控诉曹吉祥、石亨夺取他们的田地。杨轩将此事上报，并列举二人恃宠专权的情况。皇帝对大学士李贤、徐有贞说：“真是御史啊！”于是派遣官员核查，并命令吏部记下杨轩的名字，准备提拔任用。曹吉祥听说后害怕，向皇帝诉说，请求治杨轩的罪。皇帝不许。不久，石亨西征返回，恰逢彗星出现，十三道长到御史张鹏、盛余、周斌、费广、张宽、王建、赵文博、彭烈、张奎、李仁仪、少同、郑冕、陶富以及御史刘泰、魏汉、康济准备弹劾石亨、曹吉祥的各项违法之事。前一天给侍中王炫向石亨泄密，石亨和曹吉祥哭着向皇帝诉说，诬告张鹏等人是已被诛杀的内官张勇的侄子，结党排挤陷害，想为张勇报仇。第二天奏书呈入，皇帝大怒，逮捕了张鹏和杨轩。皇帝驾临文华殿，召集所有御史，扔下弹章让他们自己读。周斌一边读一边回答，神色自若。读到冒功烂职时，皇帝质问他说，他们率领将士迎驾，朝廷论功行赏，怎么说是冒功烂职？周斌说，当时迎驾的只有几百人， 光禄寺赐给九十，名册数字都在。现在越级提升到几千人，不是冒功烂职是什么？皇帝沉默，最终将杨轩、张鹏和众御史关进监狱，严刑拷打，追问主使者，杨轩等人没有供出别人，于是判定都御史耿九畴、罗琦主谋，也关进监狱，判处杨轩、张鹏死刑，其余的人发配戍边。石亨等人又诬陷各谏官，皇帝告谕吏部，给侍中、御史年纪超过30的留下，其余的全部调任外职。尚书王敖列出给侍中何其等13人，御史吴真等23人。皇帝下诏以何其等人为州判官，吴真等人为知县。恰逢大风震雷，拔树掀屋，不久下起大冰雹。石亨、曹吉祥家的大树都折断，二人也害怕了。掌管钦天监的礼部侍郎汤旭本是石亨的同党，也说上天示警，应当宽恤刑罚。于是皇帝醒悟，改判杨轩、张鹏戍守铁岭卫，其余的人贬为知县，刘泰、魏汉、康济三人复职，而何启、吴真等人也得以不被调任。何启、张鹏走到半路，恰逢承天门火灾，大赦放还。有人对他们说，应当去拜谢石亨、曹吉祥，二人始终不去，又被贬谪戍守南丹。宪宗即位后都恢复原职，杨轩很快升任浙江副使，巡视海盗，禁止将校私自放走戍卒，修建瀚海堂，筑海沿堤岸2300丈，百姓得以安居。担任副使十多年，政绩卓著，升任按察使。西湖水原先可以灌溉各县田地46万顷，当时淤塞过半，杨轩请求疏浚，设置防堤水闸，以利于灌溉。工程未完成就去世了。海盐人立祠祭祀他。他的儿子杨元，字本清，自幼学习天文，被任命为武官监后。正德元年，刘瑾等人乱政，杨元上言，从八月初，大角和星宿中的星摇动不止。大角是天王的座位，星宿中的星是天王的正位，都应该安静，现在却摇动。占卜说，人主不安，国有忧。想必是陛下轻举一游，打猎无度，以致如此。另外，北斗第二、第三、第四星亮度不如往常。第二星叫天璇，是后妃的象征。后妃不得宠就暗淡，广建宫室胡乱开凿山林就暗淡。第三星叫天机，不爱百姓，突然兴起争议就暗淡。第四星叫天权，号令不当就暗淡。福望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安居深宫，杜绝嬉戏，禁止游猎，停罢骑射，停止工作，申明严令，不要轻易出入，抑制疏远宠幸，裁减节制赏赐，亲近元老大臣，每日讲习，努力修养德性，以消除灾变。奏书下发给礼部、尚书张生等人，称赞杨元忠爱。皇帝批复知道了。到了十月，时常出现埋雾，杨元说这是中邪之气，阴气侵犯阳气，臣子欺骗君主，小人擅权，下属将要背叛君主，比喻非常贴切。刘瑾大怒，假传圣旨，杖责30，释放了他。他又上言，从正德二年来，占卜得到火星进入太微垣帝座前，有时东有时西，往来不定，请求收揽政柄，私患预防。这专门指刘瑾。刘瑾大怒，召来呵斥他说，你是什么官，也学做忠臣。杨元厉声说，官有大小不同，忠义是一样的。又假传圣旨，杖责60，贬谪戍守宿州。走到河阳邑，因伤去世。他的妻子坎卢迪覆盖他的尸体，埋葬在驿站后面。杨氏父子因忠谏闻名天下，被世论推重。而杨元作为小臣坚守节操，尤其难能可贵。天启初年，赐谥号中怀。盛于，字时望，无锡人。周斌，字国用，昌黎人。王建，太原人。赵文博，代州人。彭烈，峡江人。李仁仪，隆昌人。邵同，闽县人。郑冕，乐平人。他们都是进士，被授予御史官职。盛于降职为庶禄知县，周斌降职为江阴知县，王建降职为夫师知县，赵文博降职为淳化知县，彭烈降职为江浦知县， 李仁仪降职为襄阳知县，少同降职为博罗知县，郑勉降职为衡山知县，他们都有良好的政绩。树鹿县的姚毅苦于分配不均，剩余为此制定了九则法，后来的继任者无法改变。他因母亲去世而离职，服丧期满后，百姓相继前往朝廷请求让他回来。剩余再次任职，更加不使用鞭刑，来打官司的人他加以劝谕，就都叩头不再争辩。临县有无法裁决的诉讼也来向他申诉，他三言两语就判明是非，各自心满意足的离开。城外有空地，人们争相来此建房居住，于是形成了集市，被称为清官殿。周兵在江阴，有人证，百姓边歌谣唱道：干旱成灾，周公祈祷后甘露祥来；水患成灾，周公祈祷后阴雨散去。天顺七年，他先因举荐被提拔为开封知府，而盛宇等人到宪宗继位时，主管部门将他们的政绩上报。皇帝说：诸位臣子直言进谏，被权贵宠臣排挤，又能胜任职务，全部授予他们郡守之职。于是提拔盛宇为少武知府，王建为延安知府，赵文博为卫辉知府，彭烈为河南知府，李仁仪为荆州知府，少同为温州知府，郑勉为衡州知府。盛宇又因治理繁南之地，调任延平知府。巡按御史呈上盛宇的政绩。陕西、湖广的守臣也上报王建、李仁仪在线任上的政绩，朝廷都特别赐予封诰。盛宇多次升迁至陕西左布政使，当时三边多警情，连年又遭饥荒。盛宇筹划调度粮饷毫无短缺，军民都得以安定。成化十七年，他被召入朝任刑部又侍郎。过了两年，山东发生旱灾饥荒，盗贼兴起，朝廷改任盛宇为左副都御史，前去巡抚。盛宇到后露天祈祷，大雨浇灌，枯死的禾苗重新复苏。他推行救荒的政策，赈济之后，剩余的粮食还有一百多万担。又在各府推行九则法，罢黜暴政，废除苛税，百姓非常感激他。过了三年，因年老退休，弘治年间去世。周兵历任广东右布政使，当初离开江阴时，百姓为他建立生祠，等到他从开封调任离开时，百姓也哭泣追送。王建当初任御史时，曾在左顺门当面斥责宦官为礼，宦官非常恼怒，趁考察之际嘱咐都御史萧维珍罢免他，萧维珍不同意而作罢。赵文博最终官至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彭烈官至广东左布政使，费广等人事迹无可考。赞誉说：直言敢谏的臣子被事变激发，奋不顾身，获罪固然是他们心甘情愿的，但看尹昌隆被吕震害死，耿通被高煦陷害，刘球被杀，陈建被囚禁是由于王震，杨轩被流放受困于石亨、曹吉祥，乃至戴伦劝谏游猎，陈作请求秦学、钟同、张伦、廖庄倡议恢复楚军，倪静等人直言时事，都因此招祸。忠臣的志向被压抑而不能伸张，也真是可悲啊。